好，第一。好，弟兄姊妹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已经有点晚了，因为这个电脑和打印机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又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要来读马拉基书，在旧约里面最后的一卷。主啊，求主你圣灵来做感动和启示的工作。主啊，你来接着这个马拉基书里面，主你对这个祭司和百姓的他们这些的责备，主啊，真的是能够提醒在我们的里面，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要接着马拉基书要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主啊，真的是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是永不改变的，你的爱是从永远到永远。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一生经历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爱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满口都要来感谢和称颂你的名。主啊，真的是求主你与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同在，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无论是啊，真的是讲的听的，主啊，都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给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已经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了，马拉基书了。其实感谢主，这个我在看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多的在我之前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说我自己还没有看到的地方，我想今天能够和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知道这个马拉基书啊，它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它就是一章一节，就是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那这个作者他就是马拉基。那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我的使者。在这个旧约的在这个以前的旧约的希腊文译本里面，就是其实是译本里面，他翻译的是说他的使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马拉基他一定是奉神差遣的，来传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使者。但是我们看到马拉基书里面没有详细的年代记录，它不像之前我们学的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它都有告诉我们什么王几年几月几号都有，非常的详细。但是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个时间和这个年代。那我们从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可以我们来就是说查找一下它到底这个写作的年代和背景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一章的八节里面有讲到祭司这一个词，那个省长这一个词。那如果说是讲到省长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想到之前我们有学的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那就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那而且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这些的罪啊，包括祭司的罪，包括百姓的罪，跟这个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那个时代是非常的相似的。所以呢，按照这个来推断的话，就说他这个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在主前的460到430年之间。那么也就是说马拉基书里面所指责的罪因着跟尼希米和以斯拉非常的相似，所以说他们三个是同时代的人，同时代的先知。那接下来他有讲到，就是说你看在所罗巴伯他建造好这个圣殿以后，差不多有大概50年，就是波斯王那个亚达薛西王还在那个年间的时候，王就允许以斯拉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去重振这些的律法，还有包括这些的敬拜的这些的仪式。那么过了13年以后呢，这个王又允许这个九镇尼西米又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个重建那个城墙，并且担任省长。所以那个时候当时尼西米的时候，他把那个排除了非常多的这些的艰难，他把这个城墙建好了以后，而且还纠正了很多百姓所犯的这些的罪，包括跟外族的这些的通婚，包括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年，又不献十分之一，包括祭司的很多的代职方面的问题。但是在 尼西米回到这个波斯京城苏珊的时候呢，这些许多之前他境界的这些的罪啊又复燃了，又死灰复燃。所以尼西米后来就向王告假去了那个耶路撒冷，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又重新再次的来整顿。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马拉基和以斯拉尼西米，等会我们还会提到他们有哪些提出来的这些的罪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个可能很可能就是说，按照这个推断和他的整个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来看，应该是说是在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之间所以斯拉写的这本书。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写作的一个题材很有意思，在其他的经文书卷里面是没有的。他是这种题材，他叫提问题辩论的方式来讲述一个一个的题目的。那我们看这里，我稍微列举了一下，等会我们还会比较详细的来说。他用了七个内容，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是说耶和华说，你们却说，就是在辩论。耶和华说，你们却说，你看他说的有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神的爱，还有就是百姓都是献这些的污秽的不讨神所喜悦的这些的祭物，还有就是以诡诈待欺，还有是用言语反锁神，也就是说顶撞神，还有就是说转向神，再是夺取神的物等等，这七样一共。那我们等会还会再稍微比较详细一点的看。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马拉基所讲到的这些的罪，跟以斯拉和尼西米相似的地方，就是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的非常多的。还有一个就是祭司被约，玷污了这个祭司的责任。你看我们看到就是说从一章的六节开始一直到二章的九节，全部是讲的责备这个祭司，责备祭司的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里是第一个用到了这个辩论的方式，就是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神立约的一个，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神立约的一个爱。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立约的爱来说，这是神的拣选。神的爱它是一种，一个是无条件的，它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做得好他就爱我们。你看他这里是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野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就看到包括在这个后面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的拣选，他这里讲到了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这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神的爱他是取决于他自己，不是取决于我们这个人。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开始马拉基书就讲到了这个神立约的爱，这是后面还会讲到他们是与神这个立约的爱，他们是被约的。然后呢讲到了以东的结局。那我想以东的结局在之前的我们那个俄巴底亚书里面我们也学过了，就是整个的俄巴底亚书全部是在说以东的结局。那这个看到就是说先开始讲神的爱，然后再是讲到了就是说祭司的这些的很多的一个问题，这个祭司有很多的问题。你看这里我找了一个罗马书的九章十一节，也讲到了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还有就是说第九章十五节的十六节，他说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说神爱我们，我们自己常常真的是觉得我们自己是不配的。我们常常觉得说神的爱为什么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犯罪作恶的一个人。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神的恩典。然后看我们比较详细的看这些祭司的这些的问题。你看第六节就说到，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 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这里讲到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已经失去的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常常讲到，就是说聚会，我们好像总是会有人迟到，对不对？在主日的聚会，我们总是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会迟到。那我想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今天去上班，我们肯定不敢迟到，我们怕老板要说，怕老板要骂，甚至于还要扣钱扣工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看待主日的聚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却好像迟到一会儿无所谓，晚到一点也没事。那我想很多的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些的长辈的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要提前到，然后到聚会的地方我们要静下心来，我们要来祷告，为着今天的这个聚会来祷告，同时也为着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领受他的话，我们也要来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不但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也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儿子尊敬父亲，这个尊敬和敬畏。我特别标了一下，这个颜色是红颜色，字体也大一点，就是盼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就是说尊敬和敬畏。我想这两个词我们常常要去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对待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尊敬和敬畏。然后呢，接下来他说我的名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短短的这个一章里面有提到过三次，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一章的五节他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然后十一节也讲到被尊为大，十四节也讲到被尊为大。那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我就在想，之前我们在这个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有什么例子呢？我就想到了在约拿书里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约拿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约拿逃跑，他跑到那个他伯去，他失去，然后呢他躲在船上的时候呢，他躲到船底，当遇到那个很大的风浪的时候，船就要快倾覆的时候，船上的人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但是约拿却没有祷告，没有向神祷告。结果呢，他们就讲到，约拿就跟他们说，你们把我拿起来扔着抛在海里面，海浪就平息了。结果后来就是说，这些人船上的这些的水手居然他们向神祷告了，对吧？他们居然向神祷告了，就说是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不要将这人血的罪归到我们的头上。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当外邦人不信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居然也开口向神祷告。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却常常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向神祷告，我们还硬着心，就像约拿一样，就硬着心跟神是背着心跑的，背着方向走的。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他后面讲到，他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什么是污秽的？我想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包括利未记、生命记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对献祭的一个要求。但是他们这里祭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将瞎眼的献为祭物，将瘸腿有病的献上。他说你们将这些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讲到祭司献祭献污秽的祭物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早期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是要有讲十分之一奉献吗？我常常把我刚领到的一个工资，我把里面工资里面这个现金里面把最破旧的拿出来奉献，把最好的最新的 最完整的留下来自己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是这样的，我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哪怕是这个是钱，我们献十分之一这个钱，我们也是这样的。但往往我们是给别人包红包来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却愿意把最新的钱包在里面给别人，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把我们最好的最新的去献给神。这个是我想到我自己在这个我身上的这个之前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教训。我觉得就包括就像这里祭司献这些的，他们无所谓的，他们没有照着利未记生命记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说神的所要求的献的祭物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完整无缺的，而且是最好的去献给神。然后他说后面有讲到，就是说耶和华的，他说桌子啊，他说桌子是可藐视的。我想这个桌子啊，我们在那个我这个上面没写，在这个以赛亚书65章、以西结书40章和41章里面都有讲到，这个桌子是什么，是在内院用来宰杀祭牲的，或者是摆那些的器具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根据这些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再结合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的，这个桌子是跟这个祭坛是同一个词。然后呢，这个祭坛是看到已经是被以色列人污秽了，已经被祭司污秽了，因为他们献上的都是这些污秽的物。所以呢，这个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当时他是神是责备祭司所献的这些的祭物。当然我们看到祭司很多的这些的职责，祭司的这些的职责我稍微罗列了一下，但是这里呢这里圣经里面讲到的呢是比较更全的。他说祭司的职责，他说真实的律法2章，在2章里面，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除了在这里以外，我们看到祭司应该有的一个责任的以外呢，我又找了一些将百姓的这些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他们祭司是把百姓献的祭带到圣殿里面，然后呢祭坛里面，然后他说为百姓祈祷，然后为人所犯的罪来献祭，在会幕圣殿中来侍奉，这些后面的经文大家都可以去对应的去看一下。然后呢为百姓祝福，还有就是要执行教导这些的律法，也就是刚才这里讲到的，人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接下来就讲到了祭司被约的一个犯的这一个错，被约的一个罪，他就讲到了自己偏离了。你看第8节，他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这个沾寻情面，包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说你献给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我想这个沾寻情面在现今我们这个教会当中也是，我想也是会有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想到就是说有一个例子，我们先来看主耶稣的一个例子，是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记载的该纳税给该撒的这一段里面，就讲到法利赛人他们就在商量怎么样能够就着耶稣所说的话去陷害他，因为前面他讲到，主耶稣讲到所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包括所有主耶稣的这些的教导，他们就是想什么办法来去陷害他。他就打发法利赛人，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和希律党的这些的人去见耶稣，说你看他们是怎么说耶稣的。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例子，他不看人的情面，什么人都不看情面，他不看人的外貌，他看中我们这个人的心。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加拉太书2章里面，保罗当面指责 彼得的那一段也是讲到了，因为彼得所行的与因信称义这个真福音的这个真理不相符合，所以保罗在众人面前就去抵挡他，去责备他，因为他跟那些的外邦的人、外邦的基督徒一起来吃饭的，但是在当时来说，犹太人是和外邦人是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但是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福音的基本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不是因行律法称义的。那当时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是要讲究律法，要行律，遵守律法，要行割礼，你才能是成为基督徒信徒。但是在这里就是说，保罗有一个当面的一个指责，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在当这么多人面前，因为他跟着保罗跟着彼得有一些的人也是跟着他装甲，包括巴拿巴也跟着他装甲，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保罗就在当面大，就是当着很多人的面，他就当面指责他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不逊情面，不逊情面，这个非常的，我想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些的对这个问题的有一个思考，沾寻情面。然后他后面接下来就讲到，就是说这个诡诈，第十节他就讲到，你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个讲到了，就是说基督徒之间的我们的一个诡诈。我们常常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不能一起做生意，对不对？那其实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可以一起做生意吗？有也有，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六章里面也讲到了，就是说弟兄之间彼此的欺压，亏负弟兄，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这是以诡诈待弟兄。我在国内的时候有碰到过基督徒，这个老板是基督徒，他用的员工也大部分是基督徒，但是呢他却是在员工的这些的福利上面他有这些的亏负，他有亏负这些的员工，他没有照着要规定的一个要求工资来给他们。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无论是做生意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在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千万要小心这个，不要以诡诈待弟兄姊妹，这个是神非常对这个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然后在婚姻上面，接下来就讲到婚姻上面的不圣洁，就是讲到了，就是说后面这个幼年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包括前面是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个我想这个都不用多说，这个都很清楚。那还有就是说休妻和强暴待妻的是为神所恨恶的。我们看到了这里是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在二章的十六节，所以你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里有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你看在很有意思的有一节经文，在十二节他说，凡行这事的人无论何人，原文后面小字里面是说叫醒的答应的，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那这个什么叫叫醒的和答应的呢？就是你无论是你自己主动去犯的，还是说你跟着别人去犯的，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里说叫醒，无论是叫醒的，无论何人，无论是叫醒的还是答应的，你就算是献祭物给神，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去拣出他。所以神非常在这一段里面，在二章的十节一直到十六节，这里神恨恶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婚姻上面的不圣洁，亏待了或者是违背了他跟妻子应该守的这样的一个婚约，所有的这些的在婚姻以外所犯的这些的罪啊，包括外遇啊，包括包养这些的情人啊，这些全部在神看来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罪。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看到在犹大人出现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对照的在以斯拉基和尼希米记里面都有记载着， 甚至于以斯拉带领百姓为着百姓这些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的十七节，他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那这个我们要对应在三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一段，这个是对应的。他说用言语反锁耶和华，怎么去反锁呢？就他们觉得就是说凡行恶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这里三章的十三节他讲到就是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个就是他们对神的一个言语上面的一个顶撞和反锁，就说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这些犯罪作恶的人还是这样的得以建立，还这样的亨通，他们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我想这里有个苦苦斋戒，我想到了在前面的撒迦利亚书里面的时候，神接着撒迦利亚指出来百姓的这些的进食啊，他说哭泣斋戒。那这里说苦苦斋戒，就是说他指出这些的百姓，他们其实是包括你进食也好，他不是诚心的，他是在外面的，他是在外表的东西。那这些的行为，他这些进食的行为，他不是真正的是由心发出来的。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有一节经文非常的好形容的这样的一个外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罗马书的十四章，大家上面可能没有，你记一下，十四章六节，他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好像是说，我们愿意去做一个外表的这些的宗教的这些的仪式和行为，对不对？我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将我们向着主的心，我们是非常的敞开的，是坦然的，我们是却有很多的包装在外面。所以这个就提醒到很多的这些的假冒为善是要非常的小心的。那这个是二章的十七节和三章的这一段是要对应的看。你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吗？那这里又一次出现了说耶和华说，你们却说。所以这个是跳到十三节，我们再从三章的一开始我们再来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讲到差遣我的使者，就是指着施洗约翰来说的，因为他是预备主的道路。那后面讲到就是说立约的使者，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耶稣，他是我们新约的这个宗保，他是与我们，他用他的血所立的一个新约，他是立约的一个使者。然后他这里第三章的六节到十二节这一段也是很重要，他这里说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其实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也讲到这个转向我。那这里也讲到了这样的一句话，然后他接着下面说的更严重，他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我们看到这个夺取神之物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是讲的非常的严厉的，这里中文我们翻译的还讲的很好听，说夺取神的物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是抢劫神啊。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抢劫神在英文的意思里面。那他们出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个是出了问题。 那我们知道在尼希米记十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尼希米记十三章里面为什么是说夺取他们该当纳的十分之一没有交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尼希米记的十三章十三章第十节，他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和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也就是说这些的利未人的生存出问题了，那百姓没有奉献了，对不对？所以在所以在这里马拉基书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在百姓已经是没有这些的奉献了，那这些的祭司啊利未人这些的都没办法生存了，他们就都回自己的田里面去了，包括在里面服侍的侍奉的都回到自己的田里去了，没有人在圣殿里面这些的献祭了。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了神就用了这个词就非常的严厉，就是抢劫神。那我想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说旧约都是讲十分之一，对不对？那如果我稍微就是说仔细的查找了一下，其实在旧约里面远远不止十分之一奉献。那我这里我看啊，我这边上面没有，我这里列了一下，初熟的果子要献上的，还有就是每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年要奉献的，还有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以及每五十年一次的喜年你要献，还有就是每三年三次要到神的殿中去守节，献上各样的礼物，还有就是平日里要献的各种的祭。我想这些全部加在一起都至少超过30%了，也就是说其实不止这十分之一的奉献。如果百姓他们所有把自己应该要去奉献的应该要当纳的话，其实不止十分之一的，是要将近30%。所以这里讲到我还想到就是说今天神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不但是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说有一个词非常的重要，是要捐的乐意。不管你今天捐多少，你有没有捐的乐意？这里我举了三个，我找了三个例子，我们来看出埃及记里面25章摩西要造会幕的时候。那我想这个经文都比较多，那大家都回去自己去看一下，包括在历代之上的29章大卫建殿的时候，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29章整个这一章里面，当大卫问这些百姓的时候，包括他这些的首领的时候，有谁乐意奉献给神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历代之上29章，那我就挑比较重要的这些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历代之上的最后一章29章，他说他这里讲到大卫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当他这样问了以后呢，你看这些的众族长还有各支派的这些的首领全部乐意献上，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词乐意献上，然后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接下来大卫就做了一首诗歌来称颂耶和华。你看他讲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谦卑，非常的值得我们的学习的。第14节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现在常常奉献好像说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是我好不容易赚来的，我努力得来的，我不愿意舍，我不愿意去奉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说，你看大卫说，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在出埃及记25章摩西，神对摩西的说话的时候，他说什么？有谁乐意献上的？ 你可以把当作礼物收下。我觉得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动。今天神把他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去献给他的时候，他当作礼物来收的。而我们常常是觉得好像，哎呦，我很不容易，我要拿十分之一，好像很不情愿，很不舍得。但是神对摩西说的是什么？他说，百姓如果愿意献上，甘心乐意的献上，你就当礼物把它收下来。今天神看待我们的奉献，神是当作礼物来看待的，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个事情啊！这是本来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捐的乐意，我们常常非常的不舍得，非常的小气，我们没有，真的没有，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是从神来，我们所有的一切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你看大卫接着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他就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为王。所以我想，其实我在这一段这里我找的这些例子的时候，包括哥林多后书也讲到，保罗也讲到九章七节说要乐意，不要勉强。起初我很多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刚刚有工资的时候，有书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很乐意的，因为本来工资就不高，还要去奉献十分之一，就觉得很不舍得，你知道吧。所以这里我想，我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甘心乐意捐的乐意的人，我们不要一方面拿出去奉献给神的时候，一方面心里面还很难过，对吧？这个我想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然后他这里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他讲到了，你们要将当那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当然我想这个是指的我们属灵上面生命上面的一个丰富，属天的一个福气，一个丰富，不是属地的。你看接下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赐之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我们能有收成，我们能有收入，全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今天我有这个能力，我去做这份工作，不是我们自己能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啊，实在是神恩待我们的。我想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就是从我们常常只从自己的角度上面去看我所辛苦得来的，我们却不知道这所有的，就像大卫所说的，这天下万物都是属于你的，都是从你而来的，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呢？我想没有是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东西，全部都是神的。所以这个是在看这个十分之一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也在这方面我越想就是越感恩，就是让我对这个奉献这一方面我能有比之前能够有更多的这些的认识和看见。特别是找这些例子的时候摩西造会幕，大卫建圣殿的时候，真的看到百姓包括从王到下面的百姓非常的甘心乐意的去奉献。好，我们接下来再去看第十六节，三章的十六节。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他名的一个人。这一段就是讲到了神要分辨这些的善恶。你看这里说敬畏的人彼此谈论，那我想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谈到自己怎样经历神的恩典，对不对？自己怎样蒙神的怜悯和帮助，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常 靠着我们的主，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这些的罪，我们这些的败坏。我们常常谈论的是这些。你看到就是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就侧耳而听。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谈论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我们都是非常的感恩，对不对？那同时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谈论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三节讲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很多的时候，你看我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分享主的恩典，我们更加的是什么，彼此天天相劝，彼此的提醒，免得我们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我想昨天我们在青年组的时候，我们在分组交通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就分享到说，他有一段时间停止聚会，停止的时间蛮长的。他当时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就是比较体贴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软弱和疲惫，所以他就讲到就是说，哎呀，很多的时候就懒惰了，就没有来参加聚会。但是呢，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关心他，因着他没有去聚会，所以就比较关心他，问他最近怎么样啊，要提醒他，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要回来聚会。就是当他经历了这样了以后，哎，他不断的，他也神也在圣灵也在里面提醒他，你要来回来参加聚会，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一样。所以真的他就讲到他就是停止惯了的人，一次不去两次不去，这个已经没有对他，在他的概念里面就没有什么，哦，我今天星期五我要去参加青年组的聚会的，他反而是被弟兄姊妹们不断的提醒他。我想这个就是天天彼此相劝，他就是很感恩，因着有着这些的弟兄姊妹们去关心他提醒他，他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来，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扶持，一起来劝勉。我想这个是讲到了说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就侧耳听。你想我们当我们一起在交通在分享的时候，神是在听的，神是在听我们的分享的，神也接着这些的分享来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什么需要被提醒被警戒的一个地方。然后接下来也是非常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的，就是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与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我想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非常的感恩。当时他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就有一天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被分别出来，服侍的、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顶撞神的和听从神的，全部都要分别出来。他说这些分别出来，他说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神要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你看看神是这样的一个怜悯，有恩典有怜悯的一个人，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还我们今天有没有在参与服侍，我们有没有来一起来侍奉神，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都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去参与这些的侍奉和服侍。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对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的。接下来第四章，其实在较早一些的版本里面的圣经里面没有第四章的，它是第三章一直连到第四章的这一段，因为第四章非常短，就六节经文。第四章讲到主的日子就要临近了，他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我想在前面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也讲到那日子， 对不对？这里也讲到那日子，就是主要来的日子。包括你看，其实在马拉基书里面也有很多万军之耶和华，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很多万军之耶和华，包括哈该书、小先知书里面都很多次的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说，你看这些的先知、小先知们，他们在讲、传讲主的、神的话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话。你看这里讲的全部是万军之耶和华讲的，我想这个是对我们的有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传讲主的话，我们是在讲自己的，还是忠心的在讲主的话？主给我们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所以这个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前面有一个瞻寻情面。我们常常是顾到人的面子，我们却忽视了神的圣洁，我们忽视了神是烈火，他是忌邪的，我们却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人的情面。但是这个是神，我想借着这个马拉基书对我们有一些的，我们要在这方面我们要有一些的思考。接下来讲到两种人的一个结局，两种人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结局。第二节他说到第一节他还讲到，那日临近似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这是两种人啊，一个是行恶狂傲的，还有一个是就是敬畏神的人。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光线有公义的这个日头，在以赛亚书的58章里面他讲到，就是说公义的日头是可以医治的。然后他说，你看这里就是两种人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结局，同样的是火，那也就是太阳的意思，同样的是日头，它可以毁灭，它也可以医治。当然我们要毁灭的肯定就是这些的狂傲的行恶的，得医治的肯定是这些的敬畏神的人。然后他讲到说，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出来跳跃，这个肥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就想象一些这些的牛犊啊，这些的非常的活跃的这些的跳跃，不但跳跃它还很肥，对不对？这就象征了，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有活力的一个生命，能够活出我们主的见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他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等会这个我还会讲到这一节的经文，他是讲到了这是一个祝福。然后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那这里摩西的律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的律法，他就是这里讲到摩西的律法是指的我们所有的整本圣经来说的，就是新旧约的全书。那后面还讲到，就是说第五节他讲到说，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以利亚是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我列了一些的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像马太福音的11章、17章、路加福音的1章里面我们都有讲到。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像马太福音的11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10到14节。经上记者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约翰。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还有后面17章的10到13节， 十七章的十到十三节，他讲到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还有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七节，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七节，这里讲到说，你看这里形容约翰的时候，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里 又一次讲到了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在以利亚，你看这个这个是以利亚来要来做的这些的工作，就是让百姓能够转向神。那其实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以利亚的一个角色，就是什么，带领人来到回到神的面前来。无论得时和不得时，我们都要来传福音。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里面讲到，耶稣将要重新升天的时候，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我们有没有 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和责任，我们来把人带向主的面前来，来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是要使就像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个是在马拉基书的最后这一节，四章的最后这一节讲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整个回顾一下整个的这个马拉基书，你看其实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一开始讲到神的爱，它从神的爱开始的，到公义的审判结束，神有公义的审判，第四章一开头就讲到了神有公义的审判。所以说你看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七个问题，这里讲到了七个问题，我们就是说想一下，这个到底这个七个问题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你看我们这个是百姓跟这个神在立约的关系上面出了一个问题了。因为他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神对雅各家立约的一个爱，但是他们在但是这些的百姓呢和祭司啊都废弃了神所立的约，那百姓废弃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又祭司废弃了神与利未人立的约，后来连这个夫妻的约也废弃了他的百姓，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因此他们就不蒙祝福了，但是他们反而不去悔改，他们反而去问反问，反而觉得说神没有爱。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是说我曾爱你们，他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却完全的忘了神的爱，他们没有想到，第一个想到是说我去悔改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们却想到，他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是非常的可怜的一个光景。然后不但是说觉得反而觉得神不爱他们，还觉得是说侍奉神是很突然的。这个在三章十四节里面讲到的，对吧？他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的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再见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他们甚至于献这些的有瑕疵的这些的祭物还嫌繁琐，他们嫌的这些的献祭的这些的礼仪他们还觉得很繁琐，还不献十分之一抢劫神。当神的名，我们前面也提到，当神的名在外邦必尊为大的时候，在他自己的百姓的当中却被藐视。我想这个光景是我们今天也是要常常来思考的， 我们今天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没有真的真正的来敬畏神，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还是说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反而还去藐视神，我们觉得好像，哎呀，我今天这么爱主有什么用啊，我今天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有什么用啊，我今天生疾病了有什么疾病了，为什么会临到我呢？其实当我们人真的是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软弱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忘了神的爱，忘了神是怎样一位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一个神。所以你看，但是面对这些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况，神再次的重生，他是没有改变的。第三章的六节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看到吗？这里是说耶和华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我们改变的是我们常常是自己，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老我，但是神他是不改变的，而且他一定会按公义来审判的。就是在三章的第五节，这就讲到了，你看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望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我们看到神有审判，他有他的公义的审判。那而且百姓也要重新的这些的守约，要遵守他的典章。在三章的第七节，你看他说，他说，你们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神的允许。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转向神，我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真的盼望在这里所提醒到我们的，就是我们当我们来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能够悔改在他的面前。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祷告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祷告，我们不是在祷告当中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却在祷告当中，我们有很多这些的过分的一些的要求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然后还讲到了一个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是审判的，是审判的日子，但这个审判它不是为了刑罚，而是为了炼净。你看在第三章里面，他说第三章的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所以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金子你要炼净它，这个含金的纯度越高，它的杂质是越少的。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被神来炼净，就是要把我们里面一切不属神的、不讨神所喜悦的东西，我们都要靠着主去把它炼净，完全的在完全靠着主去，这些的老我的东西要定死，要死透。而且在这个日子来到之前，神也允许他要差遣他的使者来预备人的心，在这些以后，这些人的行为还要再蒙神的悦纳。这个就是三章的四节，他讲到就是说，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神重新还会去悦纳他们的，只要他们悔改，神还是有怜悯，他还是会悦纳。包括十七节，三章的十七节，他就讲到我刚才也提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宝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们悔改了以后，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还有第四章的二到三节也是这样的一个，当我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你看他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说你看，在过了四百年之后，施洗约翰就来了，对吧？他预备主的道路，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来实行拯救， 他还要再来审判全地。我想这个后面也是一个有很多的这些方面的预言，预言到以利亚的这个预言就应验在这个施洗约翰身上。那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地上，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真的，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我们来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抢救灵魂。当主再来的时候是在咒诅遍地的，所以真的很可怜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真的求神把这个传福音的负担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想这个短短的这个马拉基书一共就四章，比较短，但是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的思考题。第一个就是前面提到，就是说责备祭司他们不遵守主的道，然后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那百姓得罪神却没有悔改，反而觉得神不爱他们，这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和一个警戒？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四章的最后一节就讲到主的日子临近了，我们有没有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来归向他？还有就是我们对传福音有没有更多的认识和这样的一个负担？那第三个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读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我想每个人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大家在神的面前领受都不一样。那我想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分享把你所领受的分享出来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就非常的丰盛。那我理解的也可能只是片面的，那我想大家能够一起来更多的有一些的交通和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能有更多的看见和认识。这个就是我们就像在这里讲的三章十六节讲的，我们在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对这些的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交通和分享。那如果大家有感动呢，我们也一起想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